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开办中文课程，前赴新疆旅游，中国文化外交攻势，苗乡印尼的穆斯林，中国奢侈品市场急剧降温，全球公司 LVMH 销量下滑，行业复苏前景不明。
而香港23条生效之后，首宗司法复核被拒提早出狱社运人士质疑程序不公。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对马俊文的案件是这样分析的。
咁佢自然好不幸啦，但係佢嘅上訴咧，從一開始我就唔睇好噶啦，因為任何呢啲案件嘅上訴都唔會得逞嘅，基本上你用理性、用法理邏輯同佢拗咧，係完全冇意義嘅，最終結果都係一個佢話係一個權力嘅問題 ，discretion 嘅問題。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我哋就首先嚟睇睇呢一宗嘅司法複核啦。改號第二代美國隊長嘅香港社運人士馬俊文涉嫌多次叫喊港獨口號，2021年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名成立，判監禁5年。佢原定係今年3月底行為良好獲減刑提早出獄，但係因為基本法23條生效，獲釋前2日。被通知不會獲得減刑，成為23條首例國安囚犯未能夠提早獲釋。馬俊文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懲教署的做法違反程序公義，是23條生效之後首宗司法覆核。案件星期三完成審訊，法官押後11月底裁決。有學者形容馬俊文的情況相当不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年约33岁，外号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香港社运人士马俊文，被指2020年间多次在公开示威当中叫喊光时等鼓吹所谓港独的口号。2021年11月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名成立，判监禁5年9个月，成为第二名因为港区国安法被定罪判监的示威者。马俊文后来提出刑期上诉，2022年8月获上诉庭减刑9个月，改判监5年。马俊文在监狱行为良好可以扣减大约1/3刑期，原定今年3月25号早上提早获释。不过由于基本法23条草案3月23号刊宪生效，收紧了国安囚犯提早出狱的门槛，马俊文在获释前2日被通知不获减刑，成为23条生效之后第一例国安囚犯未能够提早获释，最迟至2025年11月才能够出狱，即是要多服刑超过1.5年。马俊文不满未能够提早获释申请司法复核，质疑惩教署做法违反程序公义，是23条生效之后第一宗的司法复核。案件在星期二10月22号在高等法院开审，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至星期三10月23号完成审讯。代表马俊文的大律师关文慧在法庭上说，惩教署职员3月23号通知马俊文不能够提早获释的时候，只是口头通知他3月25号不走得，一年后再评估有没有申诉，而未有交代基本法第23条之下国安罪行囚犯未能提早获释的新安排，质疑做法违反程序公义。关文慧说，惩教署职员没有在马俊文的服刑纪录提及曾经向马俊文解释23条的新安排，也就是监管释囚条例之下，除非惩教署长信立提早释放马俊文，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得将该相关的个案转交予委员会考虑。关文慧说，马俊文不清楚23条当中有关所谓国家安全的概念，加上马俊文只有一日考虑是否提出申诉，认为他在监狱当中不能够索取法律意见，形容是无法反抗，惩教署应该要给予他14日时间考虑。关文慧说，惩教署要求马俊文提出申诉，证明自己提早获释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是将举证责任落在马俊文身上。而委员会书面考虑内容提及有资料显示马俊文与黑暴人士有联系，但并没有解释在几时的联系，怎样在获释之后联系。 关文慧又表示，马俊文对在监狱当中行为良好，可获得三分之一刑期扣减，能够提早获释有合理的期望，并且再引述案例指，法庭处理上诉案时亦会考虑最早获释日期。换言之，法庭亦假设囚犯狱中行为良好，可获三分之一减刑。法官李云腾就表示，这个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假设，但是不可能赋予任何权利或者合法的建议。代表惩教处长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在法庭当中说，任何在23条生效前的合理期望都与国家安全风险完全无关，惩教处长作出决定前亦无需考虑。吕世杰说，囚犯是被法庭定罪，被合法地剥夺自由，提早获释根本不是一种权利，因此新条例并没有违反人权。法官李云腾关注，如果囚犯因为国安法控罪以外的罪行被判监，例如暴动罪，会否同样因为惩教处长不信立该人，提早获释不会不利国安，不获减刑。吕世杰就说，23条同样涵盖非国安法罪行，如果那些罪行涉及危害国安的元素，囚犯就会有机会不获减刑。法庭上披露惩教处处长作出决定之后大约10日，国安委曾经向处长发信，内容对马俊文应否提早获释一事下达判断，但是庭上各方都没有透露信件的详情。吕世杰说，如果配合港区国安法仍为23条解读，国安委的判断等同决定，而国安委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即是法庭基于惩教处的决定违反程序公义或者不符比例地限制囚犯的权利而推翻原有决定。惩教处长重新考虑的时候，仍然必须要尊重并执行国安委的决定，最后仍会达至相同的决定，令到司法复核结果毫无功用。法官李云腾关注国安委信件的由来，认为信件衍生更多问题，如果惩教处长选择性提供囚犯资讯，导致国安委作出错误判断，应该怎样去处理。吕继杰回应说，这个是危险的想法，认为法庭不应该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揣测，并强调国安委的工作不会公开。李云腾听完双方陈词之后，押后裁决，暂定11月底颁下书面判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马俊文在立法会今年3月火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港府3月23号刊宪生效后两日，被惩教处拒绝行为良好的刑期扣减，成为23条生效之后未能提早获释的第一名国安法的囚犯，形容马俊文的情况相当不幸。
佢自然好不幸啦，但系佢要上訴咧，從一開始我就唔睇好噶啦，因為任何呢啲案件嘅上訴都唔會得逞嘅，基本上你用理性、用法理邏輯同佢拗咧，係完全冇意義嘅，最終結果都係一個佢話係一個權力嘅問題 ，discretion 嘅問題。呢個 discretion 咧，呢個 discretion 咧係透過權力無限制咁賦予咗佢可以無限制咁使用，咁呢個係一個客观结果咯，咁所以我谂马俊文呢个个案从开始我就睇好佢嗰个上诉啦，无论佢理据几充分都好啦，我唔睇到佢有成功嘅机会咯。
香港特首李家超今年3月底回应马俊文不获减刑时话，23条立法通过之后，触犯国安法罪行嘅在囚人士不获得减刑系一般嘅做法。佢重申，只有喺惩教处处长信立囚犯获得减刑，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先至会作出考虑。而有關的規定適用於所有國安案的囚犯，不論該刑罰是在有關修訂生效前當日或之後判處的。他又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鍾建華說，23條的新安排呼籲懲教署署長有行政權去決定在囚人士是否獲得減刑，他認為違反三權分立原則，
是令到懲教署署長呢 有行政權，即是還有一個所謂司法制裁權了已經，咁呢个已经严重违反咗三权分立嗰个原则噶啦，已经惩教处长系可以无需受任何制约，去提供一啲佢主观嘅判断，冇陪审团，或者甚至冇人可以俾到其他意见佢，佢纯粹系就住自己嘅判断，而呢个判断好明显啦，亦都肯定系考虑到国安委会点睇，或者话会唔会呢个个案要重點對付咁樣，咁所以其實成個做法本身係相當之唔合理嘅，從開始就咁，所以你話個權係令到國安委冇曬呢個制衡，唔受法庭制衡。實際上，我覺得懲教處長嗰個決定 已經是侵蝕了法庭的決定，甚至說令到他有某種的裁決權，亦都事實上不會太守制衡。
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法律專家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基本法23條的立法草案同時修訂現行的監獄規則第69條，做法令人感到奇怪，因為理論上所有疑犯被定罪之後，判刑應該由法庭決定，如果政府認為有關罪行的刑罰不夠高，應該交由立法會決定，而不應該直接取消國安法囚犯在監獄行為良好的刑期扣減。這名法律專家又說，23條的新安排亦可能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就是將國安法囚犯能否提早獲釋的安排交由管理監獄的懲教署長的決定，即是將一些原本應該由司法機構決定的問題轉移給行政機構處理。他擔心相關的決定欠缺透明度，國安囚犯有如受到差別待遇。
咁老实讲，法庭嗰啲你都起码会有个理由出嚟颁布，点解会有咁？点解会判几耐啊？当你件事去咗行政嘅时候，就唔使交代噶咯，就唔使去讲俾你知点解我决定，点解我决定冇俾呢一啲量刑机构等佢做啲出嚟，系完全自己搞掂噶咯。呢个亦都系一个唔公开嘅独立制度，亦都同其他所有犯法嘅人士。如果不是犯这类法的人士的情况完全不同的，也都没有任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奢侈品牌的大型集团 LVMH 集团的最新财政报告显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不包括日本在内的市场销售额继续下跌，第三季同比的跌幅扩大到 16%， 反映出中国的精品需求急速降温。中国精品业者同买家对美国之音话，经济低迷重创咗消费者信心，使到奢侈品消费受到前所未有嘅寒冬。咁虽然中国政府近期推出咗一系列刺激经济嘅救市措施，但专家认为呢啲政策未能够聚焦消费需求，对奢侈品市场嘅复苏咧帮助有限。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喺台北嘅报道。
LVMH 集团嘅业绩一直被视为全球奢侈品消费需求的风向标。根据该集团10月15号发表的最新的财报，今年第三季全球营收为 190.7 亿欧元，约值206亿美元，年减 3%。 这个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现季度销售下滑。分析普遍认为中国和日本需求的急剧减少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国市场表现尤为低迷。今年以来LVMH 在中国主导的亚洲不包括日本的市场销售额持续恶化，前两季分别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6% 和 14%， 而第三季的跌幅则进一步扩大到去 16%。 相较于受到疫情重挫的前两年，2023年是中国奢侈品强劲复苏的一年。 LVMH 在亚洲不包括日本的销售额于2023年贡献了267亿欧元，年增长达到 12%， 占集团总营收的 31%， 为它的业绩添上光彩。然而从2023年各个季度同比增长的数据来看，增长趋势逐渐放缓，市场上普遍认为中国奢侈品消费逐渐出现了下滑的迹象。 LVMH 集团并非今年唯一在中国不是卖得挺好的品牌受到中国消费者降级影响，多个在中国精品品牌今年开始撤离、裁员或者关闭分店，如 LVMH 旗下彩妆品牌贝宁几已经在7月退出了中国市场，英国品牌博百利亦都7月在度传出大裁员，时尚奢侈品牌平台颇特亦都6月份传出将解散中国公司的消息。中国曾经是奢侈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今年一月发表的报告，2017年到2021年期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在五年之内增加了两倍。然而2022年中国奢侈品牌市场增长急剧放缓，销售额出现了 两位数字的下降，虽然2023年有所反弹，但仍然未能够翻到去2021年的高点。此外，随着中国倡导共同富裕和打击炫富的文化，奢侈品消费在中国面临的舆论压力亦都增加。位于英国伦敦的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气氛一如美国2008年经济衰退期所衍生的奢侈品耻辱风气。当时资产丰厚的美国富有人士阶层虽然未受到经济下行的实质冲击，但基于社会的仇富心态，他们的行事越趋谨慎，财富亦都不外显，为奢侈品市场带来了销售压力。台湾传媒商业周刊在7月22号都报道，引述贝恩公司的报告称，中国拥有近10万名净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富有人士仅次于美国，这些人虽然购买力不减，但随着经济面临逆风，他们地位被视为过于招摇，越来越喜欢安静的奢华风格投资品，以及更微妙和没那么引人注目的奢侈品。该报道亦都引述专家的分析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共同富裕运动，打击炫富，并一直在劝阻任何形式的拜金主义之后，亦都对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耻辱心态起到一定的作用。林浩波指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金融业的打击，使到很多奢侈品的主力消费群体，尤其是金融从业人员面临收入锐减的困境。此外，习近平倡导的反对奢靡风和共同富裕运动，进一步削弱了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动力。
Luxury spending is no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y despise people who are having those capitalist.
中共政府不会刺激奢侈消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鄙视富有人士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炫富行为，他们是不想刺激中产阶级消费，因为他们有三大优先事项。第一就是縮細和西方的技術差距，第二就是國安，第三就是共同富裕。
中國的文化外交公勢瞄向印尼的穆斯林，在印尼開設中文課並且舉辦到新疆的遊覽。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我的中文名字小善，我做 Instagram 工作，今年这是善是十三岁了。
你啱听过嘅系印尼人丰柏雅迪透过视讯镜头对美国之音记者展示佢啱啱学到嘅几句中文字。作为印尼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嘅公共关系及礼宾部门嘅工作人员，佢对中文课嘅开设感到兴奋。中国正在为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这一座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提供免费中文课程和前往新疆的访问行程。分析人士说，这个情况显示出中国正在透过文化外交扩大对印尼穆斯林的影响，不单止成功改善了很多印尼穆斯林对中国的印象，亦令到雅加达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保持沉默。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1978年对外开放，丰柏解释话，由于大量的游客来自中国大陆，而他们不懂讲英文或者印尼语，这个导致导游的工作是非常困难。他说，我们就希望安排我们的员工能够讲几句中文以为他们服务。丰柏话，他将会在中文课计划提交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之后，使馆方面是欣然同意协助他们筹备课程，并且无偿赞助，使到目前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就连学生组成亦非常多元。丰柏话，我们一个星期上两堂中文课，分别是星期二和星期四，今年三月的第一课才25人，但现在他们已经有两堂的中文课了，差不多有40到45人。中文课其实只有几个学生是来自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还有很多不同宗教背景的学生亦来读中文。丰柏又提到，很多学生对免费中文课程是非常欣赏，课程还提供了申请中国留学的奖学金机会，甚至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而这些都是他和其他同学认为非常难得的学习经验。他说，我们不单止学到中文，还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留学、政府和政策等的资讯。他说，现在对于中国抱着非常正面的看法。
对呢个情况，印尼拉登拉克曼伊斯兰大学嘅政治学讲师伊木朗就话，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是印尼甚至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更加是印尼的国家清真寺之一，不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伟大的象征。现在中国在这里设立免费中文课程，换来清真寺员工以及印尼其他部分穆斯林人士对中国赞誉有加，显示北京已经成功对印尼穆斯林塑造极为正面的印象，亦正在不遗余力对他们进行文化宣传工作。
I think the outreach of China's culture to Muslims in Indonesia is very effective and produces a positive perception of China as a new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伊木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文化宣传政策对印尼穆斯林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对中国作为世界新的超级大国，印尼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对他抱有正面的评价，这种对当地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方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效益。伊木朗说，中国近年来亦透过积极同印尼两个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穆罕马迪克以及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合作，赢得印尼穆斯林的信赖。这个是印尼过往未曾出现过的情况，亦反映出印尼对中国文化的显著转变。始终几十年前印尼政府曾经发起过对当地华裔的歧视政策。伊木朗说，好像中国这样的赞助课程并没有在苏哈托印尼第二任总统掌政的1966年至1998年期间出现。当时政府禁止所有政治和社会场所出现中文字，但是现在透过这些活动，印尼穆斯林觉得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和关心他们，包括印尼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社群。联合国和多个国家的政府曾经指中国对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待遇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行。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西方国家更加是直接地以种族灭绝的字眼去形容北京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镇压，但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印尼伊斯兰教士联合会活动人士穆纳亚说，自从2018年以来，中国透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成功赢得印尼穆斯林的支持，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开设的中文课程并未引发争议或者反感，也使到当地的穆斯林改以较温和方式去批评中国的新疆政策。印尼帕坦丹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安东就认为，即使部分印尼穆斯林对新疆的态度趋于缓和，但实际情况恐怕比表面看上来更为复杂。安东说，受到信息管控和行动限制，虽然风拍或者部分印尼穆斯林民众亲身前往新疆，但并未看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返回印尼之后，但就能够将和当地有限的接触误认成为全貌，恐怕导致印尼穆斯林对新疆局势存在片面的认知。
Some of the of my friend who ever visit the Xinjiang Uyghur said that even came to mosque in Xinjiang Uyghur, they only have a few minutes by the police Xinjiang of the China police.
安东对美国之音说，他有些部分曾经访问过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对他说，即使他们到当地的清真寺，他们亦只能够在新疆警察的带领之下在清真寺内部祈祷几分钟的时间，而且他们不能够和新疆穆斯林的维吾尔人进行更加长更深入的对话，等于就是从外边而不是从内部去了解新疆情况。对此，美国之音就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的员工以及其他印尼穆斯林团体能否在新疆进行自由旅行等有关的问题致函并且致电给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请求置评，但是至到截稿为止都未获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电影市场在今年的11黄金周的总票房和入场人数都比去年同期下跌，平均票价更加跌到是4年新低，好像是延续了自从端午暑假档以来疲弱的复苏力度。 电影观察人士话，中国国庆档多数嘅外国片题材缺乏创意，观众已经体验，尤其系串流媒体同网络短剧盛行嘅时候，亦对中国嘅电影业带嚟致命嘅冲击。再加上经济下行，即使多个大城市系推出咗睇戏嘅补贴，亦难以有效拉抬票房。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喺台北嘅报道。
根据猫眼研究院10月8日发表嘅2024年国庆档案电影数据洞察报告，中国电影10月1日到7日嘅总票房达到人民币21亿元，同比下降23%，总观看影片人次为5209万人，同比下滑20%。总放映场次同比都减少8.7%。另外，平均票价为人民币40.3元，同比下降1.6元，系4年来嘅新低。种种数据都显示，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完全摆脱咗疫情嘅阴霾，多个城市都祭出观影补贴，但系复苏力度仍然疲软嘅。以今年国庆档期票房为例，虽然已经从2019年嘅15亿人民币低谷反弹，但系相比历史上前两高嘅国庆档票房表现，亦即2019年嘅44亿6600万元人民币，同埋2021年嘅43亿8800万元人民币，仍然系呈现颓势噶。针对国庆档电影，中国网民虽然不乏好评，但给予出嚟嘅评价亦都系负面唔少噶。例如喺社交媒体小红书上，陕西博主多云就发文批评呢一次嘅电影嘅题材与公众情绪严重脱节，如今嘅观众更加中意复仇类嘅题材，而唔系彰显正义、表彰善行、歌颂苦难等呢一啲以往嘅当红主题。可以洞见如今公众最大嘅情绪需求就系去泄愤。位于福建唔愿意具名嘅影视博主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话，佢喺国庆期间观看咗6部电影，但都系带住失望而回，因为呢啲电影嘅题材都唔系咁吸引人。刘先生分析，中国电影制作近年为咗符合投资方嘅要求，多利益导向，内容亦都套用模板，因此题材中规中矩，缺乏创新。尤其是外国题材经常都是换汤不换药，故事框架逻辑亦都差，中国观众其实都看到厌晒了。人在深圳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张姓电影导演亦都说，国庆一向以爱国电影为主流，这一类电影的创作者多数为了取得国家补助，滥用剧作电影技巧而非真诚去创作。他还批评外国电影肩负政治任务，沦为虚假的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工具，亦都因此与观众的共情能力每况愈下，其实是徒增观看者的反感。张导演是这样讲的，
主创者的发心就是有问题的，爱国主义影片现在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民族主义。
主创者的发心就有点问题了，爱国主义影片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民粹主义，搞混淆了。爱国主义影片应当是宣扬和平为主的，而不是刻意地好像暴力美学一样去美化战争，令到大家恨美国、恨日本，一个目的呢就超然若揭，观众睇咗落去睇完亦都会好不满噶。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分析，中国今年国庆黄金档期嘅电影戏码偏弱，尤其系爱国电影题材重复，缺乏焦点，观众睇到厌晒。他表示，成功的爱国电影应该从共同的生活经验或者家庭记忆来到与公众产生共鸣，一如荷里活电影剧本也都充斥爱国主义，但内容有感染力，依旧能够有亮眼的票房。 佢亦都同意消费券对拉台电影产业助益有限。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听过呢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